大家好啊，我是阿晨。中元节快到了，我也想跟着这个中元节的脚步啊。一提到中元节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鬼节啊。小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比较坏的小伙伴啊，喜欢在这样的一些节日呢，给我们讲一些鬼故事啊，也是让我听了之后感觉瑟瑟发抖啊。所以我也想跟风呢，做一期跟恐怖相关的这个游戏话题。当然了，我是一个比较坚定的这个唯物主义者啊，这里不是五毛啊，我也不会在节目当中去讲一些鬼故事来吓唬大家啊，大家就放心去听本期节目啊。那本身天气比较热啊，我也是希望呢能让大家的脖子后面呢能有一股寒意啊，但是我的胆子是比较小的，不太去敢给别人去讲鬼故事，所以呢也就想借着中元节这个民俗节日啊，来跟我们的游戏扯上点边儿。所以聊一聊呢游戏当中的一些恐怖元素和优秀的恐怖游戏，以及这个恐怖元素在不管是游戏啊还是电影啊或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些这些年的一些发展历程。大家知道啊，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第一部电影啊叫做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这部电影呢曾经在电影院中呢出现了一场骚动啊。这个骚动的起始呢其实就是一列火车进站。但当时火车进站的那种真实感啊，在19世纪时这个是当时是前所未见的啊。虽然当时这部电影呢只是一个 2D 的画面，黑白画面啊，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IMAX 或者是一些 3D 技术啊。当然现在就算是你看这个 3D 电影的时候，就算是看火车进站，可能你也不会吓得蹦起来啊。也就是对这种这个新鲜事物的这种未知性啊，其实也让恐怖元素也在那个时候走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因为本身人们对于这种新鲜事物是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未知性的。20世纪到来之后呢，就是人们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空闲了，加上富足的这个生活呢，让人们开始学会享受了。也就是之前的一些恐怖故事呢也可以以这种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19年啊，世界上出现了第一部恐怖电影啊，《卡里加利博士》。影片呢讲述了一位这个精神病患者的这个痛苦回忆。他呢是身兼心理学博士和杀人狂的一样一个双重身份的这个一个疯狂生活。他呢其实作为主角呢，他的这种变态心理以及可供观众遐想的这种开放结局都对之后的一些恐怖游戏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当时的电影技术呢以及特效水平呢跟现在呢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在那个时代呢，这已经算是恐怖元素的最佳体现了。恐怖电影的这个黄金年代应该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啊，当时也是电子游戏的兴起时代，但电子游戏呢在当时还处于这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模仿电影啊甚至是照搬电影 IP 啊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不需要游戏当中不需要重新再梳理一些原创的剧情啊，不需要重新写剧本啊，不需要重新构置场景啊，只需要把电影当中的主角啊把游戏交互做好就可以啊，操作权都交给玩家啊。比如1974年上映的这个德州电锯杀人狂啊就比较受好评，所以改编成游戏。但是作为游戏平台呢，这个电影的过于血腥和敏感的画面呢就导致了其销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这种零售商或者经销商啊都拒绝上架售卖该产品啊。同样出现这个问题呢还有这个在雅达利2600平台上发行的这个万圣节这款游戏。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82年呢，雅达利2600呢上推出了世界上首款恐怖主题的视频游戏叫 Haunted House这个游戏的画面呢现在看起来基本上让人无法与恐怖相联系。这个游戏当中的这个幽灵和鬼魂就像是打了马赛克的这个 QQ 表情但就是这样一款现在觉得画面极其简陋的游戏却成功的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款世界第一个的这个视频恐怖游戏呢依靠着其这个新意的玩法，将心理暗示与压抑的这种日式恐怖也展现给了人们。到了90年代初期呢，这个法国有一家工作室叫这个 Infogrames， 开发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款 3D 恐怖游戏，叫做《鬼屋魔影》这款《鬼屋魔影》呢，也因为动作解谜 恐怖等诸多要素的存在啊，被玩家称为啊恐怖游戏的鼻祖。然而他所开创的先河呢，也并不只有 3D 游戏这一点。游戏在2003年就开始这个翻拍电影了啊，并且在2005年啊用孤胆一侠这个名字出现在电影屏幕上。鬼屋魔影之后呢，接踵而来的呢便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生化危机啊，还有寂静岭系列。我们所熟悉的生化危机之父三上真司这个人啊，其实他做生化危机之前呢，其实是一款名叫 Sweet Home 的游戏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三上真司呢也就有了创作生化危机的灵感和时机。1996年啊，三上真司制作的这个生化危机啊，使得卡普空啊这家游戏公司获得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生化危机这个大 IP 啊，也塑造了多种的恐怖元素啊，比如病毒啊、丧尸啊等等啊，这种血盆大口的这种丧尸啊，也使其成为了这个欧美恐怖游戏的代表之作。那么我们先来聊一聊欧美式恐怖游戏的一些特点。其实欧美恐怖游戏的特点呢，就是两个英语单词啊，叫做啊 jump scar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一惊一乍啊这种元素。这个一惊一乍的这种元素呢，其实是欧美元素的第一个闪光点，也是啊这种生成可怕要素的最直接的一个催化剂。因为这种可怕的体验啊，人人都有，包括动物在内啊，这种微妙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体现呢，本身就来自一种本能，叫做应激反应。然后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啊，比如你在那个过马路的时候啊，突然听到旁边有这个崩爆米花的这个声音，爆炸声，啊，又比如你在睡觉的时候啊，耳边突然炸响的这个鞭炮声，就对于这种情况，你的第一反应呢，其实就是退缩啊，就是吓一跳往后退，因为你无法辨别这个爆米花的爆炸声或是鞭炮声是否会带来危险，啊，你只会用这个就吓死我了啊，这样来描述一段。啊，来描述刚才你获得的这段一小段这个心路历程啊，哪怕是事后你发现了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啊，这种感觉呢，充其量也仅只能算是恐惧啊。但这是大部分欧美这种恐怖游戏所采用的渲染手法，啊，但这种渲染手法呢，如果喧宾夺主的话，那么这款游戏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在一惊一乍的话，这种恐怖游戏就叫做渣作啊。这种恐怖游戏这种惊吓程度呢，也就会随着游戏的进程呢会不断的衰减。那么我就想说另外一个把一惊一乍这一个恐怖元素做到极致的这么样一款游戏，也就是逃生系列。其实逃生这个系列的类型啊，是这种一惊一乍的最经典的体现啊，它的神秘的环境啊，相对跟宗教相关的内容啊，第一人称的视角啊，这种恰如其分当时在游戏环境当中配合出现的这个 BGM， 以及造型恐怖的这些怪物，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恐怖游戏会出现的一些桥段。但是逃生呢，并没有因为其司空见惯呢，就选择的这个刻意的回避这种一惊一乍的这种恐怖元素啊，因为逃生知道啊，这种感觉呢，其实本身就是来自于人性的本能，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就避无可避。就他选择的呢，就是通过这些稀松平常的一惊一乍的这种恐怖元素外壳呢，啊，挖掘人类特有的恐怖感来源，就是对于未知的这种探索。之所以逃生在恐怖游戏历史上写下了自己浓重的一笔，逃生成功的解决了恐怖游戏的两大悖论，第一个就是要么太恐怖了，要么太不恐怖了，所以逃生呢大获成功。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逃生的利益啊足够深刻。相信大家呢，都对《午夜凶铃》啊、《咒怨》等电影恐怖电影作品呢啊记忆犹新啊。日式的恐怖属于那种看完之后三天不敢上厕所啊，恨不得夜里要把屋里所有的灯都点亮的感觉。这种日式恐怖的游戏的比较经典的体现呢，也就是1999年啊拥有了其代表。极具代表性的这么样一款游戏，就是寂静岭系列。 由科纳米发行的这个寂静岭呢，与之前一味模仿生化危机的游戏不太相同啊，游戏当中随处可见的这些宗教信息，大雾弥漫的寂静岭啊，表世界里世界啊，再加上现实世界三元平行世界观啊，把人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就展现到了极致啊。日本人呢对于死亡以及轮回非常的看重啊，已经近乎于痴迷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日本的自杀率全球第一啊，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啊。而这种死亡是一种美的体现，则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恐怖游戏能够体现的啊，也就是这个零系列。零系列呢被称为日式恐怖游戏的最高峰。其实我觉得零系列就是关于美的生动体现。零这款游戏的美是简洁中的华丽啊，死亡中的温暖，对于亲情的不舍以及对于爱情的这种执念，这个主题呢在零系列当中呢是非常纯粹的这个东方式的这种美学啊。纵观整个零系列啊，其实就是有关于死亡之美和哀伤之美的日式诠释啊，它让我们体会到了死亡所能承载的内容里更多的是对生前世界的依依不舍，而死的过程呢也无非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其实一款真正好的恐怖游戏啊，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啊，这种恐惧不仅仅可以通过作品本身来表达，更是游戏之后的冷汗和莫名的哀伤。因为这些日式恐怖游戏的侧重点啊，都是在于过程，而欧美类型的恐怖游戏呢，却要在一开始就必须站到吓到你这个结果的高度去完成或者审视整个游戏过程。我们上期聊到模拟人生的时候啊，曾经简单说过这个游戏视角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模拟人生所采用的上帝视角啊，是更加全面的让你感受到游戏中的世界和你操作的角色的一点一滴啊。不过这种上帝视角的游戏玩多了话会索然无味，但我觉得只有恐怖游戏对这样一种视角免疫啊。啊，即使你有无数条命啊，恐怖感依然如影随形。但是因为在恐怖的世界里呢，你的故事将会永远特殊啊，深刻并且充满美感。恐怖游戏发展到现在啊，到今年可能又有了新的这个恐怖大作，比如说像《生化危机7》啊，虽然它打着这个回归恐怖原点的这个口号啊，但那些熟悉的角色的突然消失呢，让游戏又有了一些褒贬不一的评价。啊，寂静岭呢，也在2015年的 PT 试玩之后呢，就被科纳米呢这个拦腰截断。生化危机7的这个跌宕起伏啊，寂静岭 PT 之后的这个杳无音信啊，包括在这两个游戏没有发售之前，或者说没有在这个拦腰折断之前啊，有不少的这种优秀的作品来支撑这个恐怖游戏的这个整个系列啊。包括像什么恶灵附身啊、逃生啊，玩恐怖游戏的玩家我觉得啊都非常的这个 hardcore， 也就是硬核啊，但是呢也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但恐怖游戏的魅力其实就在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游戏都无法给予的。我们不希望那种廉价的 B 级片式的吓人方式的恐怖游戏这么多，希望它能少一些啊，多一些富有这个美感和凄凉的啊，具有恐怖内涵的游戏，也能让更多的人呢加入到恐怖元素的硬核这个大家庭当中，也能乐在其中啊。啊，今天的节目呢，如果大家反响好的话，我还想做一期关于克苏鲁题材啊，或是深海恐惧题材的节目啊，希望这种恐怖元素呢能给你的夏日啊带来一丝凉爽啊。最后做个广告啊，我的 QQ 群呢是15269522 1啊，游戏生来有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